情。他说，第一，所谓孝顺父母，对父母应当做到冬温夏静，分定成形，奉养父母，奉养无方，扶老弥坚，他说这是第一步，就世间孝，世间的孝道要做到这一点。对于这个年老的父母，冬天希望能够让他保暖温暖，有个温暖的家庭，温暖的这个房舍啊，卧室的受用，让他不致受冻。冬天让父母能够温暖，夏天静，就凉点水，个清天的清，那个静啊，这个静啊，就是说夏天就凉快了啊，夏天天气很热啊，要使父母，尤其年老父母啊，要使他能够很凉快的过日子，不至于受这个苦热的颠簸。分定成形，就是晚上要睡觉之前向父母请安，看他有缺少什么啊，那么所用的卧室里面的一切是不是都一具备啊？那么早上起来呀，对父母要问候啊。那么例如说早上一见面啊，先问安问好，昨天晚上睡好吗？是不是安乐啊？那么早上起来也要问候。那么这个平常时扶老弥坚啊，奉养无方，尊奉父母啊，供养，这没有限制，没有范围，尽力量能做到的方啊，这个范围尽量去好好的做。那么有事做儿子的人，要尽量替父母扶老啊。那么最起码世间孝要第一步做到这一点。第二，立身行道，不肉所生，要好好的把这个生身父母，把我养育下来的这个身体呀，要立身行道啊，好好的这个做好事，做善事啊，扬名于世间啊，那么流传于后世，不误入到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孝顺，这是第二点啊。那么这两点呢，都是属于世间孝。世间孝有很多模范，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古人选出这个孝子的模范呢，有所谓24孝啊。从汉朝到明朝，选出24位孝子啊，来做模范啊，称为24孝。另外有一本书专说这个24孝啊。那么以现在的文献记载，最早编成24孝这本书的人是元朝人，元朝啊，唐宋元明清啊，明朝之前，元朝有一位姓郭的人啊，叫做郭居敬，居家的居，居士的居，恭敬的敬，姓郭，郭居敬这个人他就提倡孝道，他也是很孝顺父母。那么他提倡孝道，他就从古书里面历史里选出24位孝子啊，来做模范，称为24孝，就是一本书啊。他这个24孝里面呢，第一位就是舜帝，尧舜啊，尧舜的舜啊，舜帝啊。第二位就是汉文帝啊，汉朝的汉文帝啊。第三就是曾子啊。那么一子里面包含有像这个所谓王祥鄂宾啊，这个老赖子啊，还有像这个丁郎科目啊，梦中枯竹啊，这些孝子都包含在里面，有24位啊，有专书啊。不过这些孝子里面呢，有些地方是 比较不适合于现代人学，实际上也不正确。例如里面有一个歌剧埋耳啊，这学不得的，这个学不得。为了要孝顺母亲而把儿子埋掉，这个太残忍了吧。哦，应当要两全其美才对啊。哦，那么这平常这个世俗流传有一句话说，歌剧埋耳天数尽，天数尽，所以他想要埋儿，结果天老天爷给他一盆金啊，那儿子也不必埋掉，而得到大富贵。这个不是人人能得的，就过去得到了，后人恐怕你不要想要得金就去埋儿，这个不行的啊。那么这是有人称他叫做愚孝，愚痴的愚呀，愚孝。虽然是孝道啊，可是他属于愚不智啊，他没有智慧去想办法啊来孝顺父母，而结果想要把儿子买掉啊。他为什么要把儿子买掉啊？因为他儿子会抢住他的母亲的饮食啊，他家里很穷嘛啊，他想只要跟母亲有好的这个享受啊，这个儿子找麻烦了把他买掉算了啊，这个方法不对的啊。所以这个二十四孝里面呢现在人也要加以选择啊。那么因此这个二十四孝的本质现在在这个古书里面可以看到的有三种本质，三种本质。我刚才说的元朝《歌剧经》，这是第一本最早的啦啊。后来明朝也有一本，清朝初年也有一本啊，而它次序排的都不一样，排的都不一样。到了明朝的那一本就有明朝的朱寿昌了，朱寿昌也是孝子之一啊。所以他这个二十四孝个人的选择不同啊。现代我记得几年前呢，大概有好久了吧，也许有十年以前吧，我曾看到有一本叫做三十六孝啊，他就认为这个古人的二十四孝里面固然很好啊，有些地方是不值得学的，如果真的大家都去买小孩那糟糕了啊。所以因此之故啊，他就另外啊编出一个三十六孝。实际上啊，二十四孝也是挂一漏万的。从古以来孝子必定很多，不止这么几个人的，只是选择这么比较知名的来做模范而已啊。那么这是世间的孝啊，尽自己的能力不妨随分随力要做到。而出世间的孝，藕益大师的这个饭碗经合注里面的第三的三则，善巧方便欲亲于道，这是第三最重要的，也是学佛的人应当做到的孝啊。要浅巧方便，善用浅巧方便呢，劝导父母啊，要他修学佛法，要他接近佛法啊。您自己学佛，如果父母不学佛不懂佛法，慢慢想办法引导他，使他能够学习佛法，有三规五戒到修学各种法门，而得到断烦恼了生死，这才是根本的办法。所以明朝末的莲池大师七壁沟里面第一开头啊，他就说，恩重三修，无顶三心未足愁，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最重要的，亲得离尘垢啊，子道方成就。父母亲能够使他离去世间的尘劳垢然，就是断烦恼了生死啊，让父母得解脱离苦得乐，子道方成就。要像大孝穆建莲，要向地藏菩萨因地发心啊，为婆罗门女啊、瓜木女之类，那样子使父母得到解脱啊，那才是真正的孝道。因此之故啊，我们佛门里面也有孝经，也有孝经，可是流通不广啊，知道的人不多啊。儒家有孔子说的孝经，佛教我们佛法里面 有一本叫做孝子经，孝子经，孝子经啊。我这本孝子经浅说啊，是一位陈惠福居士啊，他所编的。他这个孝子经一般人很少知道，因为这十亿文字也比较古老一点，文字并不多，可是一般人呢很少有人去发行读诵去流传它啊。那么孝子经等于世间我们佛法里面的孝经啊。那么另外有一本说明这个要报恩报父母恩的经啊，父母恩重难报经啊，现在流行的都是伪造的。这一本呢他写的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姚琴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这不正确。鸠摩罗什没有翻译这一部经，没有这一部经啊，他这个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拜骨头的那种啊，里面有些教理呀、啊、与佛教的原来的教理都有相冲突的地方，这个不正确。实际上我们藏经里面有这么一部经，题目完全相同，佛说父母恩难报经啊，就是没有那个重字，佛说父母恩难报经，这是后汉啊安世高法师翻译的，后汉安世高法师翻译的，这个文字不多，就341个字，在这个大正藏里面第16册啊，大正藏第16本啊，781页81页啊，里面就有这本佛说父母恩难报经。您要印这个伪造的经就不如印这个原本有的啊。所以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佛经啊，按照这个开元十教录，开元十教录啊，他所翻译的有74部384卷，现在藏经里面还保存的有52部302卷，有22部失传了。可是现在流传的这个藏经里面，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律论里面呢没有这一本，没有这一本，没有这个翻译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所以这一本经说是鸠摩罗什翻译完全是伪造。那么里面内容虽然劝人行孝是一件好事，可是佛去拜骨头这是不正确啊，里面有些也跟佛说的经啊这个内容啊有相冲突的地方，有他说的这个十月怀胎按月去算这个婴儿的长大情况，胎儿的长大情况，这个完全跟这个宝积经里面啊，跟南陀说的这个胞胎经里面所说的38个7日完全不一样。那个38个7日是跟现代科学所说的这个人的生长情况完全相同，可以说完全相同啊，那是合乎科学也是佛的正说。那么这里面所说的十月不正确啊，而且里面有很多地方啊教理都是不正确的地方，所以希望如果有人发心要印，不要印这一本，现在这种流通本很多，甚至还有人写注解，这实在是很可惜啊。那么应当流传原本的这个父母恩难报经。父母恩难报经里面有这么一句啊，很值得我们去体会的。他说如果做儿子的人呢右肩父父担父，左肩父母担母啊，经历千年正时便利背上，然无有怨心于父母啊，这是说把父母担在肩上让他大小便利，这么脏的东西在背上他还不会有怨恨心，这样子来侍候父母甚至千年也不会有怨恨之心啊，这显示对父母的怎么样子尊重。那么这个话不止这部经里面讲，律藏里面的5分律第20卷也有这个话。五分律里面呢，佛弟子出家人有一位毗陵切摩托啊，那么他的父母很穷啊，没有办法生活，没有衣服穿，他想要把自己的衣服送给这个父母穿，不敢，他恐怕违背佛制，就去问佛了啊。佛说这应当给啊，父母啊生长我们的身应当要报恩，所以这个五分律里面说，诸比丘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 即是争取衣食供养，有不能报须臾之恩。从今听诸比丘尽心尽受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所以出家人如果不供养父母也是有罪啊。那讲文殊菩萨的答复的文字，文殊的答复只是显因大其真因，有三段。第一，总称总真；第二，别显；第三，结成总结成一。现在是讲的别显，就是141愿。经文在第六页，第六页。句诵刚刚开始，这个别显当中啊，当愿众生的文字正好有141愿。这141愿呢，分为10段。第一，名在家10愿，在家10愿有11愿，分为4段。第一，总举在家；第二，在家行孝愿；第三，受家事等愿；第四，在家作事愿。第一，总举在家，就是开头的第一首颂，菩萨在家，当愿众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这一首颂总举在家，上次讲过了。第二，在家行孝愿，就是孝事父母，当愿众生，善事于佛，富养一切。上次讲了一部分啊，就是在家初行菩萨道，在家学佛呀。第一要做到对上父母啊，要孝顺父母，所以要孝事于父母啊，以孝顺奉事自己的三生父母。那么在孝顺父母的时候，心里这样子发愿说啊，应当希望一切众生啊都能孝顺父母，看父母如佛一样的来尊敬，就是大集经里面说的啊。那么善事于佛，善能奉事自己的三生父母，跟供养佛一样啊。佛在世时由佛说法，佛不在世，家里的父母等于就是现在佛一样啊，要这样子恭敬，还要富养一切，扶持永富啊，养啊是供养。那么对自己的父母要爱护，要供养。那么对一切众生都等视于佛，看一切众生就跟佛一样，所以也一样的要爱护众生，供养众生。所以这个一切两个字有两种意思，对父母的供养就是没有限制，没有条件那么一切做得到的范围都要尽力的去供养父母啊，富养父母。那么对于一切如果是对众生讲，就是爱护供养一切众生，好像供养自己的父母一样的爱护众生之心。所以菩萨处处啊不忘众生，时时不忘众生，自己孝顺父母，也要希望众生能这样子来学习来做，而达成呢这个开始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应当做到的事啊。 对于这个世间的孝道啊，上次讲过，古时流传有这个孝道的楷模啊，所谓二十四孝，有二十四孝的专书。这个二十四孝上次讲过有三种本质，那么大致都有相同的啦啊。那么其中有一种啊，是值得我们啊来学习，来深深的加以赞叹的，就是汉朝有一位姓韩的，韩国的那个韩啊，姓韩的，名字叫做伯鱼啊，鱼啊就是姓鱼人的鱼啊，这个韩伯鱼，他对他的母亲孝顺呢、啊，无米无为不知呢，他的父亲早逝，早就去世了，他只有一个母亲啊，那么他的母亲啊，平常管教很严，从小的时候。假如有一点点小错误啊，他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就拿着拐杖啊，那么看到他有错误，就将把他的拐杖就打他。平常啊，他的母亲认为他有错打他的时候啊，他都跪在母亲的面前让他打，而且很欢喜的接受啊。那么打过了他还要表示感谢礼拜，哎，那么这样子已经成为习惯，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他的母亲年纪很大了，有一天呢、啊、他的母亲又认为他有错啊、那么又拿着拐杖打他了。这一次打他呀，他就哭起来了，甚至哭得很伤痛啊，大声的哭了。他的母亲就觉得很奇怪呀、啊，我十几二十年来经常打你呀、啊，以往你都是很欢喜的让我打，而今天我打你，你为什么哭呢？他的母亲觉得特别奇怪，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啊？他说，过去母亲打我啊，都打得很痛。打得很痛啊，我心里很高兴。打你痛你高兴什么呢？他说，我给你打得很痛啊，我知道母亲的身体很健康，有力气啊，身体健康有力啊，才能够把我打得痛啊。今天呢、啊、今天为什么哭啊？今天母亲打我根本就不会痛了，不会痛啊。哎，不会痛你怎么哭呢？不会痛更是要高兴，不要哭啊。他说，不是的，今天母亲打我不痛啊，我就知道母亲的气力很衰弱了，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力量打我了，打我都不痛了，我伤痛想到母亲啊，恐怕在世间的时间不会久，我想起来就哭了。打痛不哭，不痛才哭啊。世间普通一般人打痛就哭，不痛不哭，可是波鱼啊，他打痛了不哭，高兴，打不痛才哭。所以古人有作诗来赞叹他说，不痛反三痛啊，亲方仗极寒，翻成缘已久啊，席下尽无端啊，打痛了不哭，不痛了哭起来，哎，这就很奇怪啦。这打得他不痛，他反而是泪双流啊，痛哭起来了，好像是无端无故的就在哭啊。那么这显示啊，这个伯鱼的这个用心啊，平常爱护他的供养，尊敬他的母亲，他有的时候就故意做一点小错啊，让母亲来打他，来体验母亲的这个体力健康情况如何啊。所以像这种孝啊，实在是很特殊的，在历史上我也只看到这一位。另外有一本二十四孝图说，二十四孝图说有画图的， 上面书迷上啊有一个写这个图里面的这个孝子的形状大概的提示啊。这个二十四孝图说里面呢、啊、有一个孝子啊与佛教有关的啊，是在北史啊，这记载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正史二十五史里面了 啊， 二十二史二十五史里面就是北史。什么叫做北史呢？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南北朝啊，我们中国的历史汉朝以后三国，三国以后两晋，西晋是统一天下，东晋是北方五胡十六国，后来分成南北朝，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就是北魏，就是元魏呀 啊夺巴魏，北魏就是他姓元，后来改姓元呢，就称他元魏。那么南北朝就称他叫做北魏，北魏到了后来分成东西魏，后来就变成北齐北周。从北魏开始到统一北方，到东西魏，到这个北齐北周啊，一直到隋朝统一啊，在隋朝隋文帝统一之前那一段时间，一直到五胡十六国的最后一段啊，就是北魏开始这一段时间呢，叫做北魏，叫做北朝啊，叫做北朝。北朝历史就叫做北史，南朝就叫做南史。南史宋齐梁陈，北史北魏啊，后来分成东西魏，还有啊，后来变成北齐北周。北魏这个北史的史书里面有记载的啊。所以这个二十四孝图说里面他说北史里面啊有一位姓张的，弓长张，姓张的啊，这个姓张的人呢、啊、名字叫做元，就是我们前一元两元的那个元呢 啊叫做张元。张元他是河北人，河北人啊，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做官的，他的祖父叫做张成，官做到这个这个太守啊，就是一进的是这个进守啊，那么就是周下来的进，古代的周下来的进啊，那么做到这个进守，就是官很大。那么他的父亲曾做到公曹主簿。这个好像是这个秘书啊，主任秘书之类的，秘书长之类啊。这个张远呢，他的孝道是因为他的祖父年纪大了，双目失明，两个眼睛都瞎了，看不到啊，他难过啊。那个时候他才十几岁，十几岁。按照北史的记载啊，是张元十六岁的时候，他的祖父眼睛就瞎了，看不到了。他在家里伺候他的祖父啊，因为他的祖父已经眼睛看不到，也就不能做官了，退休啊，在家里啊。那么他这个十六岁的张元就伺候他的祖父啊，但是他也读书啊，不过他最喜欢读的就是佛经啊。喜欢这个佛经，读很多佛经呢、啊。等到他的祖父眼睛瞎了看不到的时候啊，他就每天读诵佛经，祈求三宝加倍啊，希望他的祖父能够恢复光明啊。那么有一天偶然呢，看到药师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啊，简称叫做药师经啊。他看到这个药师经里面有这么一句，盲者的事，盲，眼睛瞎了啊，盲者的事，他说这个眼睛瞎的人呢、啊、修药师法门呢、啊、会恢复光明，能够看啊。他看到这一句经啊，他感动了，有这么好的方法，那我的祖父眼睛瞎了，我现在就来求。从那个时候发现了，他就开始了天天自己读诵药师经啊，修药师法门， 祈求他的祖父恢复光明啊，把这个瞎掉的啊眼睛呢，仗药师佛的啊这个消灾的力量啊，希望他能够恢复原来的光明啊。那么他后来就请了七位这个出家人啊，七位师父啊，到他家里修药师法门，点药师灯啊。那么按照这个药师经里面的规定啊，就是七天七夜啊，读诵药师经，点药师灯啊，种种供养。那么再按照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他一一照做啊。那么天天在佛前祈求啊，希望让这个药师佛的力量啊的加倍，希望他的祖父啊能够恢复光明。天天跟住很用功的在修这个药师法门。修到第七天晚上啊，他修得很累了，大家休息的时候他也休息啊，睡着的时候他在梦境中看到一位老人啊，阿伯啊，老人哦，来到他的祖父面前，他的祖父躺在床上啊，那么这个老人呢，拿着一个金币，金币就是金的钳子啦，金制的钳子，把他的祖父的眼睛啊拨开，把这个上面的一层膜啊，把它拿掉之后，替他敷药，说好了好了，就会光明了。然后这个老人就离开了，哦，他的祖父就站起来了，他。